到底需要多少钱才能够活得快乐？我相信这是很多人心里久久一直没有问出口的问题。你可能在职场打拼已经一段时间，你看着账户里面的余额缓缓的上升，你买了第一台车，甚至你可能开始贷款买房。你发现比起以前，虽然现在你已经更富有了，却没有以前想象中那样的快乐。但是我要你放心，因为其实你早就已经在快乐的路上了，只是有一些例外，如果你不早去处理，那这条路只会越走越迷惘。看完这支影片，你将无法再用以前的方式看待金钱与快乐的关系。我们听过太多版本的快乐哲学了，有和尚说快乐不需要钱，有一人说赚再多也没有感觉，有网红在推销财富自由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但是这些说法真的适合你吗？接下来我会分享一个不一样的视角，也更接近真实的人生答案。这些观点来自我多年临床工作中的观察，心理学界的研究，还有我自己一路走来的一些经验。我们虽然不一定知道多少钱才能让我们快乐，但是多数人对钱都有一个很直觉的反应，越多越好。你可能觉得这样的想法有点肤浅，但其实也没有。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得奖得主，也是行为心理学大师康德曼的研究所显示，财富与快乐之间呈稳定的正相关。简单来说，不管你是月光族还是超级有钱人，每当你的账户多出了一笔钱，你的快乐几率也会慢慢的提高。一个简单暴力的说法是，钱是真的可以买到快乐的。我相信这个研究对为了钱奔波的你来说是一项福音，尤其在这几年社会流行起佛系生活、断舍离哲学，大家开始质疑赚钱是否能带来真正的快乐。但这项研究却提醒了我们，钱它虽然不是万能，但是还是有它的位置。不过事情真的有这么简单吗？如果你忽略接下来我们要谈这个道理，那钱越多越快乐这句话可能会变成你未来幸福人生一个巨大的绊脚石。而要理解这个绊脚石的样子，得先从我个人的故事说起。在小学的时候，我对钱真的很着迷，不是因为我爱花钱，而是我单纯喜欢看到钱越来越多的感觉。每次心情不好，只要我看到我的小储铺满快满出来的样子，我就觉得心里好像被什么东西抚慰了一般。对小孩子来说，喜悦就是这么的朴实无华。但这份快乐很快就遇到了瓶颈，因为我不再满足爸妈给我就是那一点的零用钱。于是我决定创业，我开启人生第一个事业，游戏网卡片交易。那时候的游戏网卡在我们学校当年超级的受欢迎，以2000年初的物价来看，一张稀有卡可以卖到台币千元以上，对零用钱只有几个铜板的我来说，这根本是一个天文数字。于是我开始动了脑筋，开始帮有权的同学交易卡片，从中赚取手续费。不到一个月，我的小猪铺满很快就爆满了。那时候我真的是超有成就感，因为是我人生第一次靠自己的实力赚到钱，也是第一次真切体会到赚钱原来可以带来这么简单的幸福以及愉快。我还记得第一个交易结束之后，我紧紧的把硬币握在我的手中，紧紧的插到我的口袋里面，一路走回家，直到房间，我才小心翼翼的把我的金钱放在我的铺满里面。不过赚的钱的成就让我停不下来，于是我开始扩大自己的事业版图。我不止帮同学买卡，还主动到其他班帮其他人卖卡、转售、议价、竞标，通通一手包。从单人交易进化到多方协商，而我的小猪铺满也一个一个接着装满，直到我的抽屉真的装不下为止。而也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快乐感觉也慢慢的变淡了，那种第一次握硬币在手里的激动感也慢慢的消散不见了。于是我把注意力转向另外一个刺激的娱乐，线上游戏。而小学生版这样的一个创业故事也就在我毕业之后寥寥无几。而这一切其实揭露了一个金钱与快乐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则，边际效应。意思就是赚钱所带来快乐会随着你赚的钱越来越多而变得越来越少。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其实并不复杂，因为我们大脑某方面来说其实蛮懒的，除非发生重大改变，不然它天生只对新鲜的事物有反应，重复出现的刺激它会自己直接略过，叫做习惯化。然而这其实并不是缺钱，反而是我们祖先生存下的一个本领。怎么说呢？举例来说，如果每次打雷你都要大惊小怪的话， 那之后就没有空担心猛兽袭击了，是吧？而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心理节能机制，保护了我们祖先，却也影响我们快乐的体验。回到我们现在的生活，边际效应到底怎么样的去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虽然我们不像祖先一样得每天提防天灾猛兽，但我们的感官却被所谓的新鲜的刺激一直狂轰滥炸，像是美食、社群平台，甚至是你的感情关系，这些东西一开始都让我们快乐，但没到多久我们就对他们感到疲乏了。你一定听过以下类似的话啊，加七排吃腻了，换一家吧啊，这个 YouTube 你看过气了，过气了，没梗了。或是以语重心长跟你的伴侣说，欸，我觉得我们交往一阵子，但现在我已经没感觉了。以上都是边际效应在你人生之中留下的痕迹。对钱来说也是一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我们对金钱的追逐几乎是本能，但当我们持续享受赚钱所带来快感时，大脑就会跳出来向我们征收快乐税。它会像国税局一样很烦人的一直提醒你，嘿嘿，钱赚的越多，我拿走的快乐也越多哟。直到有一天你发现自己在赚钱居然没什么感觉了。这不是我在夸张，我真的在很多人身上看到这样的状况。一开始可能只是为了买一台车，非常有干劲的工作，到最后开始没有日没有夜的加班，薪水变高了，却对生活也逐渐的感到麻木。最后年薪收入破百万，但是快乐却感到只有当初的一半。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钱越赚越多，却反而越来越焦虑，越来越不快乐。不过你也不用因为对赚钱因此退避三舍，就像我前面所说的，财富依旧是让快乐稳定的一个基本保险。但在同一项研究里，康纳曼也发现一个被非常多人忽视的一个现象，我们称它被遗忘的 20%。 这个数据对于想靠赚钱过上更快乐人生的你来说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因为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那 20%， 那非常有可能你会一路的赚钱，但最后却成为一个高收入但是悲伤的富人。这就是决定你能不能真正变快乐的重要分水岭。那这 20% 人到底是谁呢？我们得先从康纳曼的研究说起。其实这位心理学大师一开始早期的发现是不一样的，他早期的结论是年收入超过 7.5 万美金之后，赚再多也不会更感到快乐。这个观点一出来，当年震惊了整个经济学界以及心理学界，也让很多人开始实行赚得多不如活得好这样一个价值观。但故事并没有停在这里，随后也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之秀提出了反证。他们发现快乐曲线并没有停在 7.5 万美元，甚至到了50万元之后都还在持续的上升。也就是说，对某些人来说，赚钱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康纳曼一开始也觉得非常奇怪，自己研究怎么跟后辈的差这么多。于是他决定不死守既有观点，反而与这些后起之秀携手合作。他想搞清楚到底是谁错了，还是他们两个都对。经过无数日以继夜的样本比对、数据拆解，他们终于找到了答案。那就是对本来就快乐的人来说，收入越高，快乐真的会持续上升。然而对本身就不快乐的人来说，钱的效果啊真的很有限。他们的快乐会在某个点之后就卡住不动了。这个在经济学上面就是所谓的快乐天花板。这群人占全体人口的 20%, 他们肯定有身心病史，来自破碎的家庭，对他们来说不管再多旅游、再多的房产，都换不回失去的亲人、童年伤痕，或是原本就已经枯萎的心理状态。这让我不禁想到自己在临床上的一些观察，不少广义上可以被称为高收入族群，但深入了解之后，你会发现他们内心其实有一些还没有愈合的伤疤。这些人虽然有财富能让他们的生活活得还不错，但那些钱有时候甚至成了他们焦虑的来源。比方说有人为了分担遗产而焦头烂额，有人变得富有之后却没有感受到预期中的快乐，反而因此变得更犹豫。因为当外在条件都满足了，内心的空洞反而会更明显。现在根据以上的观察以及研究，我想给你一个更明确的比喻，我相信这会让你用更正确以及更成熟的方式来去看待金钱。当你本身就是个能感受到快乐的人，钱对你来说就像是一栋越盖越大的别墅。当你打开别墅那扇大门， 迎接你的会是一个壮阔的大厅。你会开始想象这个空间，你能怎么让自己人生变得更自由、更有选择。当你心血来潮想要学乐器，你可以直接到别墅里面的约期间去大声的练习音乐，你也不用怕吵到邻居。当你照镜子的时候，你发现不满意自己的体态，你可以临时 call 一个健身教练来为你设置一套最完整的健身计划。如果你喜欢社交，你甚至可以定期开派对，你可以邀请不同的人来体验各种不同的人际关系。钱它不再是一个帮你减压的工具，而是一个让你人生更广阔的一种容器。然而就像刚刚说的，这些财富看起来虽然诱人，但是却没有办法愈合内在原本就的伤口。对那些原本就不快乐的人来说，金钱所带来快乐终究治标而不治本。当他们走进那栋气派别墅，站在空荡荡的大厅中央，环顾四周，他们感觉更孤单了。他们开始担心，这个房间安全吗？会不会有人闯空门？哪天会被抢劫啊？他们甚至开始会怀疑自己，我当初为什么要买这么大的空间呢？这些原本该让人感到自由的选择，反而变成了新的焦虑以及负担。很多时候，我们牺牲当下快乐，是为了完成未来的某个目标，因为我们相信这些结果能填满我们内在的空洞。我不否认，有时候为了活得踏实，我们必须暂时牺牲眼前的愉快。但如果我现在跟你说，你不用等到未来，现在就可以开始填补内心那样的空洞，你会怎么想？我是心理师寇怀哲，你觉得以上内容符合你的人生经验吗？假如是的话，欢迎订阅以及喜欢我的节目还有频道，并且让更多人可以知道怀哲 Podcast。最后，把我的节目内容分享给你认为能受到帮助人。好的，我们节目今天到此告一段落，我们下期见了，拜拜。